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早晨我们聚集在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哦主啊，我们多么巴不得像这首诗歌里边所唱出的，哦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愿在主你的怀中能够更多的来得着圣灵的启示，能够更多的来明白父神的旨意。哦主啊，也愿你带领我们能够更深的进入幔内的服事。哦主啊，能够教我们在这个侍奉的当中能够更多的效法基督的死。哦主啊，教我们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哦主啊，教我们能够在各处显扬因着认识你而有的馨香之气。主啊，我们感谢你，早晨你量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叫我们众人一同的在你里边蒙恩。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诗篇134篇。诗篇134篇，上行之诗，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屈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我们读过诗篇134篇，我们可以知道，应该说这是整个诗篇150篇里边最简短的那一首诗之一了。那当然诗篇117篇比它还要短，只有两节。但是从字数的上面来讲，诗篇117篇是50个，我是讲中文的和合本啊，50个中文字。诗篇134篇是55个中文字。所以都是很短的诗。那我们以为诗篇133篇是一首短诗，其实两首诗我们把它比起来的话呢，两首诗歌都是三节。那么在中文和合本里边，刚才我说到字数的话呢，诗篇133篇呢就是有77个字了那么诗篇134篇那么只有53个字，那么少了1/3。但是像这样的短诗，它的意义啊一点都不简短的它的意义是非常深厚的。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像到讲到我自己，我们都喜欢读圣经，我们喜欢读圣经里篇的大篇，我们喜欢读圣经里边的大章，所以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言必称罗马书我们很喜欢读灵前后，我们喜欢读这个希伯来、启示录。如果你把马太和马可在那个时候放在一起，你让我选的话，我一定是选马太的，因为马可只有16章，马太有28章。后来我们跟着年长的弟兄读圣经，我们越在读神的话语上面蒙恩，我们就越过宝贝那些短小的神的话。所以诗篇134篇只有短短的三节，只有少少的53个字，但是它的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厚。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读的一处的圣经，那么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2章26节。约翰16章26节，到那日你们要，对不起，约翰12章26节，对不起，约翰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在这里讲的服侍，就是我们讲的侍奉。今天我们讲侍奉， 今天我们讲服事，我们都愿意做那个侍奉当中的那个得胜者，我们追求做得胜者。我们常常的会用到启示录十四章那里边一句话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跟随他的人，侍奉他的人都跟随他。所以我们觉得在服事的当中，跟随是很重要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弟兄姊妹。但是约翰十二章，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向着那跟随他的心意，他向着那些得胜者的心意，不但是要跟从他，更是要服侍他。今天我们有的人在神的话语的知识的上面，甚至我们在祷告的上面，我们都是丰丰富富的，我们得着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让主在服事的上面得着我们。所以我们记住我们的主所说的，哦，他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一切的追求最终必须落在侍奉这个点的上面。那么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的十三章。罗马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息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里注我们注意到保罗他就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那个世代的那个特点，他就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周围的大环境，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今天所处的那个这个环境，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保罗这样说是一点都不错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那个大的环境，侍奉主的一个背景。今天许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起来热心的侍奉主，那么我就在这里想和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有一个劝勉，我们彼此有一个勉励，就是说你侍奉主是好的，你要看见你侍奉主的那个大的环境。这个大的环境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不只是在今天，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抵挡主，今天这个时代好像是越来的越黑暗，这不只是今天，我们不要忘记了，保罗是把这个罗马书，他是写给第一代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从第一天起，就好像是在神的殿中做守夜的人。那些的弟兄姊妹，前面的圣徒，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警醒站立，他们看守，他们侍奉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的侍奉，这就是我们今天做一个服事的人，我们应该里边有的那个态度。现在我们知道了吧，为什么十五首的上行诗，他要把最后一首，他要把最后一个句号画在诗篇134篇，在十五站的生命经历的最高处祷告的人，他要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所以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 都要有里边有一个深刻的领受的。那么我们最后来读的一段的圣经是在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21章22到26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如果我们说诗篇134篇那里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夜间在圣殿的里边，他们警醒站立，他们在那里侍奉神，那么启示录21章这里所说到的，就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的里边，我们在主的光中，我们与他面对面，我们侍奉他，在那里没有殿，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殿，那里再没有黑夜，再没有黑暗，甚至日月星辰的光也都不再有了，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做了我们的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在地上能够向着主忠心，我们愿意在那个又美又善的侍奉的上面，我们有一点的追求，我们从主那边得到的那个奖赏。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想，今天我们若是没有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侍奉的经历，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新天新地里边，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站在他的光中侍奉他的那个喜乐呢？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到的那一天，今天在座的众人，我们都能够站在启示录21章那个荣耀的里边。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从年初啊，主都带领我们交通这个诗篇120到134的那个上行诗。那么我们知道啊，上行诗一共是5首。那么这个是文士以斯拉，他就从以色列属灵的宝库的里边，他这里一首，那里一首，有不同的作者，甚至呢，有许多啊，有好多首呢，是没有署名的作者，他们生活的年代、背景、他们的经历都各不相同。但是呢，圣灵就感动文士以斯拉，他这里一首，那里一首，他把它收集编辑起来。那么严格的来讲，这不是15首的诗歌，是15个祷告。为什么文士以斯拉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当以斯拉他带领第二批被掳归回的人，他们从巴比伦，他们被掳之地，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引导他，叫以斯拉看见当时神百姓里边真实的光景。这个里边真实的光景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他们人虽然从巴比伦回来了，但是心却没有回来。他们外边，他们确实是回来了，叫他们可以像诗篇122篇那里所说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但是他们里边的人还在半路的上面，他们还在半路的上面，他们慢慢的往耶路撒冷在那里走，他们走一步停三步，有的人甚至在半路就搭起了凉亭来。所以我们说他们人还没有回来。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 我们从以斯拉记，我们从尼希米里边，我们就可以看见，那是一座比起当年所罗门的圣殿要小得多，要简单得多的圣殿。但是当年所罗门王只用了7年，他们却用了3倍的时间，用了21年。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带着第二批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圣殿确实是建成的圣殿，但是里边是空空荡荡的，里边弟兄姊妹什么都没有，没有侍奉，也没有侍奉的人。虽然神的百姓可以说他们什么都有了，但是在以斯拉的眼中，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可以每一个主日，他们可以在安息日，他们进到圣殿的里边，他们可以献祭，他们可以敬拜神，但是弟兄姊妹，神却不在圣殿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圣殿里边没有神所要的侍奉，所以我们记起在先知以赛亚他的信息的里边，在以赛亚66章，他就神自己就跟以赛亚这么说，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但是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可安息的居所呢？”弟兄姊妹，这不但是神百姓过去的历史，也是神儿女今天的光景。今天在地上有多少是宏伟的教堂？有多少的地方是好像我们说的那是 mega church？那是多少的成千上万人的在那里边聚集？诗篇134，我们就读到说，神向他儿女的心意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今天我们也举手祷告，只要诗歌一起来，今天许多的年轻人，当然也影响到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跟着诗歌，我们也跟着台上这些敲敲打打的人、唱唱跳跳的人，我们也把手举起来了。我们觉得就是敬拜，但是实在的来说，弟兄姊妹，若是你里边你尝过天恩的滋味，你知道那里边是空的，主不在那里，生命不在那里。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答案很简单，神所要的侍奉和神所看重的那个可以侍奉他的人不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讲服侍，今天我们讲侍奉，不是我们只要有热心起来为主做事，我们做一点事，这就叫神家里的侍奉。你要知道，神向侍奉的人所要的生命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134篇。诗篇134篇是讲到那个在耶和华殿中服侍的仆人，但是他是讲到仆人的生命。仆人只有这样的生命，他才能够站立在耶和华的殿中。那当他们的服侍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就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就能够显明基督，就能够带进国度，叫来敬拜的神的儿女，他们能够得着生命。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教会在地上的光景。所以，当文士以斯拉，他里边用里边的眼睛，他看见神百姓那个真实的光景。这个时候，圣灵就在他里边激动他的心，让他从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渴慕、他们寻求、他们跟随神的那些的属灵经历的里边，收集了 十五个祷告，这就是十五首上行诗的宝贵的地方。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或者比亚伯拉罕更早的那一位与神同行300年的以诺开始吧，或者比他更早的哦，多少历史历代那些跟随主的人，那些渴慕寻求神的人，他们有多少的祷告，绝对不止这十五首，弟兄姊妹，成千上万首。但是圣灵就带着以斯拉一首一首的看过去，圣灵亲自的指导以斯拉说，这一首这一首这一首，一共十五个祷告。以斯拉就把这十五个祷告他组成了这一组称作为上行之诗的诗歌。有的读经的弟兄说，这十五首的上行诗就好像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从自己的家乡他一路的上行，因为他不能够再住在外邦人的地里边，他里边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他渴慕神，他渴慕要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中，那他就往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去了，他一路要经过15站的路程。所以这15首的上行诗是代表一个人渴慕跟随主啊，他的那个15个不同的生命的经历。那么也有人说，这15个祷告就好像从耶路撒冷城进到圣殿的里边，必须要登15个台阶。那么每上一个台阶，我们就与神更亲近一步；每登一个台阶，我们就进入神同在的一个经历的里边。那么这是前面读经的弟兄啊，这个给我们啊那个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今天读十五首的上行诗，我们常常需要站在前面圣徒的肩膀的上面。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多多的去好好的读这十五首的上行诗，也多多的读一些前面圣徒的他们读这些诗的心得，他们写下来的交通。那虽然我们这次因着是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那只能从这十五首的上行诗里边，我们挑出就这么几首来，我们和大家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在啊这个啊跟随主啊的这个事上呢，我们大家彼此的我们有一点勉励。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借着他的话叫我们生命得着了确实的益处。那么我们也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和引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就到了十五首的上行诗的那是最后一首。这个十五首的上行诗，我们刚才讲了，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他对神有一个极其渴慕的心，他愿意常常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愿意离开那个世界的捆绑，他愿意倾心的来追求主。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他往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去。在这一路的上面他经过很多的历程，在这一路的上面有很多的风景，有的时候他的经历未必是那么顺利的，但是有的时候他真是活在那个神同在的喜乐的里边。比如说诗篇122，他真是活在那个异象的喜乐的里边，他越走越喜乐。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十五首的上行诗就是15个生命的经历，他就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到了诗篇133，他在殿里边，他与弟兄姊妹一同的啊，他们献祭，他们敬拜。 哦，所以他在这里看见，虽然你是便雅悯支派，我是这个以法莲的支派，你是犹大的支派。虽然你住在北边，我是从南边来的，他是从西边来的，我们从各地不同的来，带着各地不同的方言，我们所带的迦南地所出产的土产也是各有不同的。有的人是牵着牛羊来的，有的人是带着五谷新酒来的。但是不管我们是怎样，我们进到神的殿里，我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这个时候，在他的里边，这一个祷告的人，这一个来寻求主、跟随神的人，他里边是多么的喜乐。他站在圣殿的里边，他看见那个神所要的侍奉，他说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看见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从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们知道，过去大祭司所穿的那个祭司的袍子，在他衣襟的周围要绣着一串的石榴。这个石榴当然是代表12个支派，这个石榴更是代表丰富的生命。当人进到主的同在的里边，我们就摸到那个生命，我们就能够得着那个生命。许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一次两次在圣徒的聚集的里边，他们和我们交通，尤其是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回顾他们过去所经过的那些的聚会，他们讲到他们那个有福的聚集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一伸手，我们就已经摸到天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133篇。当我们摸到那个天的时机，当我们坐在那个生命的里边，我们不愿意走了。就好像彼得跟着我们的主，他上了山以后，他看见荣耀的主，他就说：“此地甚好。”彼得要搭棚子，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的，他们往耶路撒冷，他们去敬拜神，他们有了那个丰富的经历。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活在肉身的限制的里边，所以他们要下山。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往山下走。当他们来跟随神的时候，当他们心里渴慕，他们来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是一步一步往上行的。现在他们得着了主的宝贝的同在，那个丰富的生命，他们带着那喜乐的膏油，现在他们要一步一步的往下走。那么，在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他们实在是恋恋不舍。他们回头一步三回头，他们看着那个圣殿。这个时候，圣殿在他们的眼中不只是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面的建筑，不只是里边用金子贴墙的那个美丽，不是的，圣殿吸引他们。圣殿叫他们舍不下，是因为他们在里边遇见了神自己，是因为他们在里边得知了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今天就应该让弟兄姊妹得着这样的经历。我们每一次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把饼拨开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主了，我们就摸到主了。当杯子放在我们的手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见主说：“这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我们站在这个新约的实际的里边， 今天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剥饼，我们在喝杯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这一个主日的饼杯和上一个主日的饼杯没有什么区别。弟兄姊妹，这一个感觉错在哪里？错在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我们怎么会失去主的同在？是因为侍奉的缘故。所以当这一个人他在圣殿的里边，他现在要往下走的时候，他一步三回头，他看着圣殿，他回忆那个在圣殿里边那个美那个奇妙的经历，他心中满了赞美。但是他对着圣殿，他也有一个祷告。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就是诗篇134篇。诗篇134篇可以说是这一个祷告的人，他对殿里一切的美善一个总结。好像是他说，我现在人虽然是回去了，但是我巴不得我在殿里的那个经历能够长存在圣殿的里边，不但叫我一个人得着了，我巴不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每一个神的百姓都能够得着那个经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家，我们今天的那个期望。不是说这个有福的经历在我们第一代的人身上，或者说是在我们这一代的人上就成为历史了，就成为过去了，不是的。然后他在诗篇134他就说出了那个祷告，所以他回头，他在望着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晚上夜间也有仆人在里边侍奉，这时候他明白了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叫他能够在里边得着神丰富的同在，得着神丰盛的生命。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仆人。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又美又善的服侍，是夜间站在圣殿里边仆人的服侍。那么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神心意里边的服侍。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简单的从五个方面，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诗篇134篇。我们感谢主，这一篇的诗篇不算太长，很短的诗。第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首先让我们看见夜间你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要服侍的话，那是一般守夜的那个仆人。这个守夜的仆人呢，那前面读经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在圣殿里边服侍的立位人呢，他们是有分班次在圣殿里边服侍的。那么这个班次呢，有的时候分的时候呢，是按着所定的定规来分的。那么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班次，尤其是白天和守夜的这个班次呢，那么这个很多的时候是按着自愿的。那么这个服侍的立位人，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边，他们都是自己都是有家的，所以他们有家可回的。他们白天服侍，他们在殿里，他们要做献祭的事，他们这个要有敬拜的事，他们要有祷告的这些的服侍。那么白天服侍的这些忠心的仆人们，这些立位人，这些亚伦的后代，他们都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到了日落下山的时候，他们自然就回去了。这没有什么是可以责备的，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是有辛勤的服侍的。 但是有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情愿的，他们放弃自己的休息的机会，他们愿意在店里做守夜的人。常常这些人他们不过平时是店里做守门的人，他们不能够做什么伟大的侍奉，但是他们能够在夜里边，他们守在圣殿的门口。这就是诗篇134篇第一节里边讲，是耶和华的仆人。今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是会挑肥拣瘦，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服侍好像是、不是太能够表现我的才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么想，我们就把侍奉看错了。诗篇134篇说到的那又美又善的侍奉，那些夜间在耶和华殿中侍奉的，他们所能够做的不过就是做守门的，不过就是在圣殿的里边，他们服侍圣殿那个圣所里边的那个金灯台，能够叫那个灯台上的灯是彻夜是长明的。他们没在他们中间没有什么杀牛宰羊的事情是要可以给他们做的，也没有人可以在夜间他们是要在那里好像是诗班聚集起来唱一些伟大的诗篇的，没有，非常普普通通的侍奉。然而就是那个侍奉才是圣殿里边最需要的侍奉。我们巴不得今天在神家里侍奉的人能够看重那些细微之处，能够看重那些真正在夜间的侍奉。夜间的侍奉就是没有人看见的侍奉，是在暗处的侍奉。所以在马太六章，我们的主在教导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室，内室是没有人看见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天上的父必在暗中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我们愿更多的来认识主，我们愿更深的我们能够进到幔内去服侍他。什么叫做幔内的服侍？你知道吗？在至圣所里边，当大祭司他带着献祭的血，他进到至圣所的里边，幔子在他后边合起来了。当他面对那个约柜的时候，面对施恩座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幔内的侍奉。幔内的侍奉是没有一点的光的，在至圣所里边是一片漆黑的，这是夜间的服侍，这是隐藏的服侍。今天许许多多的服侍，在神家里边的服侍，都被那些好吹喇叭的弟兄姊妹都占去了。然而隐藏的服侍没有人愿意做的。我们巴不得诗篇134篇第一节能够改变我们对侍奉的那个态度。我们愿主能够在他的家里边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愿进到那个幔内的里边，我们愿夜间我们守在神的家中，我们做一些人眼睛所看不见的服侍。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当我们的主他要道成肉身，他要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见他第一眼的不是那些在王宫里的人，不是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而是 在暗中服侍的人，撒加利亚、西缅、西拿、野地里的那些的牧羊人，他们在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个时候神的荣光照着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家需要这样的服侍，若是这样的服侍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越来越被看重的时候，神的家充满了生命。夜间的服侍也是一个警醒的服侍。首先我们刚才讲，夜间的服侍是一个卑微的服侍，是一个里边的服侍，是一个看不见的服侍。那么我们再讲这个又美又善的服侍，第二点就是让我们看见夜间的服侍是一个警醒的服侍。他说耶和华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知道吗？夜间服侍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站着。我小的时候当过兵，那么当兵的我们都要轮着这个半夜要起来去站岗。那么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和平的年间你站什么岗啊？有什么必要站岗？但是这是为了训练军队的，所以站岗，又没有人半夜也要来抢你这个军营，是不是？哎，这个，但是呢，你要站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站岗，半夜起来站岗的意义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很多的怨言，因为睡是睡到正好睡的时候被叫起来的。所以呢，那我们就拿着枪就站在这个军营的那个门口，是吧？有个小岗亭，就站在那边啊。这个站着站着呢，因为我们知道站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上面的长官他会来查哨的啊，来看。那么我们等长官看到黑乎乎有个人影出来了，拿着这个手电筒，那么出来了，我们赶紧站好。那么等长官转身一走呢？哎，我们就抱着枪，我们就坐在岗亭的里边，我们就靠在岗亭的里边，我们就睡我们的觉了。等到下一班再来接的人，接我的班的人常常是把我敲醒的。你想看，叫我这样的人来守军营的话，那个这个军营真是没有安全。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夜间在耶和华殿中的服侍，他们是警醒的服侍，他们是站在耶和华殿中的服侍，他们不是有人看见的时间就站着，没人看见的时间就躺着。为什么弟兄姊妹他们在夜间要这样警醒的站着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是与主一同站在破口当中的人。你站在夜间，站在神的殿中的服侍，就是好像那些夜间站在耶路撒冷城门上面那些守夜的人一样，你必须要警醒。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在神的家中侍奉不只是做事而已，许多的人把神的家中的服侍当作是做事，不是的，服侍是一个征战，服侍的人他必须要有征战的灵，他必须是非常的警醒。今天我们不是讲外边你到神的家里服侍一定要瞪大两个眼睛，一定要站在那边，而是讲到我们里边的生命。一个在耶和华殿中服侍的仆人，他必须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他必须是半夜也站着，是别人都睡觉的时候他仍然是站在那边，他里边有一个警醒的灵。教会出的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们不警醒，常常是因为侍奉的人在侍奉最得意的时候手松一松，日后就成了 一个大的破口。所以又美又善的侍奉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灵，我们要知道侍奉不是做事，是征战。然后第二节他就在那里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叫我们看见又美又善的侍奉。第三点就是侍奉是祷告的服侍。侍奉不是今天我做这个做那个，今天不是说我拿着一个兵器我守在圣殿的门口，这些都是外边的侍奉。真正讲的那个侍奉是诗篇134篇，这一个他向着自己的家，他在回家路程的时候，他望着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对这些在圣殿里边服侍的人，不但是哦，这个心中是哦，让他们说哦，你们要看重夜间的服侍，你们要看重夜间举手的服侍。什么叫做举手的服侍？我们在看见诗篇28篇的里边，大卫就向着神恳求的时候，大卫说我是向圣所举手。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举手是代表祷告的服侍。今天神家最需要的弟兄姊妹是祷告的侍奉，我们不能轻看祷告的侍奉。所以这一个祷告的人，在诗篇134这一个祷告的人，他对圣殿里的服侍他有一个期望，这个服侍也是他最看重的，因为他经历过神同在的那个喜乐，他尝过天恩的滋味，他知道把生命能够带到神的百姓的当中，这一个服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向圣殿举手。这个是圣殿最需要的服侍。圣殿里边的服侍有杀牛宰羊的，有献祭的，有唱诗的，有洁净的，但是圣殿里边一切服侍的根基是祷告。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要祷告，他们洁净自己的时候，他们用水洗净自己，换上服侍的祭司袍的时候他们要祷告，当人进到殿里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唱诗祷告。所有一切的服侍都是祷告。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你不会祷告的话，你是做不了一个立位人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很多的服侍我们都做到了，但是我们把祷告放在最后。甚至有的弟兄姊妹，他们里边甚至是这个负责的弟兄姊妹，他们里边都已经做好决定了，然后他们拉了另外拉一些弟兄姊妹说，来来来，我们大家祷告祷告。结果每一个人祷告出来的都是他们已经定好的心意。弟兄姊妹，这不是又美又善的服侍。祷告是我们一切服侍的起点，祷告是我们一切服侍的根基。我们为这一切的侍奉，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要向神举手，我们要把我们的侍奉交在祷告的当中，让我们的侍奉进到祷告的里边，祷告也进到我们的侍奉里边。弟兄姊妹，这才是诗篇134篇第二节那里边所说的，你们要向圣所举手。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称颂耶和华，在这诗篇134这么短的诗篇里边，它被重复了两次。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称颂就是把你一切的感谢用喜乐的祷告献在神的面前。这就让我们看见了第四点，又美又善的侍奉在神的家里边，喜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读约翰一二三书，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字在它的里边。约翰一书讲喜乐，约翰二书又讲喜乐，约翰三书在讲到教会服事的时候又是喜乐。所以喜乐喜乐喜乐，因为为什么？这生命是我们亲自用手摸过，用眼看过，我们亲耳听到过的。所以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人怎么可能不喜乐呢？所以又美又善的服事是一个喜乐的服事。诗篇十五篇是上行诗的最高峰，它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意义是在于侍奉，但是侍奉的意义是在于喜乐。服事的人，侍奉的祭司，他们夜间站在圣殿的里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们有隐秘处的服事，他们有警醒的服事，他们向圣所举手，他们有祷告的服事。这个人他说这些都很好，但是他说你们要把前面三个都绑在一个很重要的服事的里边，你们隐秘处的服事，你们警醒的服事，你们祷告的服事，要用喜乐的心来做。所以我们服事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因着爱的激励，在我们里边随便一个什么样的服事交到我们手里，我们乃是用一个欢呼称赞神的心意，我们将服事做在他的面前。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服事的时候，越服事眉头皱得越紧，越服事口中的怨言越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劝你，不管你手中是再重要的服事，你停下来，因为那样的服事，主不要那样的服事，那样的服事显明不了基督，带进不了国度，你不能够让神的家得生命。在神的家里边的服事，又美又善的服事，乃是一个喜乐的服事。所以诗人说，他说你们要举手要称颂耶和华。我们最后来看第五点，诗人他在第三节他讲，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所说的神的祝福是从锡安临到以色列人的。诗人一切生命的经历，他不是站在他个人的地位，他说这一切的福气是从锡安临到你们的。锡安是讲到神心意中的那个国度，地上的耶路撒冷城有新耶路撒冷，有旧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见所有在圣经里边，在神的话语里边讲到锡安只有一个，锡安是他的国度，锡安是他心意中他向他的百姓所要的那个国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不是站在个人的经历里边， 他讲哦，今天我从主那边，我有丰富的领受，哦，我有很美善的领受，然后我一个人关起门来偷偷乐，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神儿女的服侍，这不是神家应该有的服侍。诗人他是站在锡安，他站在国度的地位，这就让我们看见他里边装的不是他自己，不是说他自己不重要，而是他装的。不是他自己，他里边装的是国度，他里边装的是神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是只站在自己的地位，我们来服侍的话，保罗说，你不过是在服侍自己的杜甫。你若是站在那锡安的地位，你一切的服侍的里边。你有喜乐，而且你能够得着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真是能够像诗人一样，他说：“我们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又美又善的服侍，弟兄姊妹。第一是隐秘处的服侍，因为它是夜间的服侍；第二，它是警醒的服侍，因为它是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第三，他是祷告的服侍，因为诗人说：“你们要当向圣所举手的服侍。”在夜间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喜乐的服侍，当我们向圣所举手的时候，我们是将称颂归给造天地的主，我们将赞美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所以是赞喜乐的服侍。第五个乃是国度的服侍。我们一切的服侍都是为了显明基督，带进国度，把生命供应给神的儿女。这就是又美又善的服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我们谢谢主，为着我们过去我们所走过的路，你真是带领我们，你的恩典向我们从来不短缺。但是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前面当跑的路，我们求主你赐下扶持的能力，叫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边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我们快跑的。我们来跟随你，愿主你祝福你的家，能够在这个地上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的事情你必能够做成，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